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曹进兴于2017年6月7日被唐山市路北区文化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网判7年。2018年11月被非法关押到河北冀东监狱。2020年5月30日上午8点多，冀东监狱通知家属称曹进兴死于心脏骤停。
广东汕头市今年74岁的法轮功学员李荣峰被非法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近一年，2020年6月20日被迫害离世。李荣峰老人于2012年喜得大法，2019年7月8日被绑架关押，2020年6月初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
加拿大籍法轮功学员孙倩被北京朝阳法院枉法重判8年。孙倩2014年开始学练法轮功，身体很快恢复健康。2017年2月19日被绑架后，家人先后为他聘请过十多位律师，但这些律师大多数都受到中共司法机关没收执照等手段的要挟，被迫退出代理。孙倩还被迫放弃加拿大国籍，放弃上诉权利。孙倩的前辩护律师表示，所谓审判完全违反法律程序，其结果也是非法无效的。
江西九江市法轮功学员汪伟清被绑架构陷，非法判刑5年后上诉，2020年4月7日被非法维持网判。汪伟清曾因家庭经济纠纷被拘留，因接触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法轮功学员的正念正行感动而开始修炼法轮功。2019年6月11日张贴法轮功传单，被警察绑架抢劫。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三位法轮功学员刘玉华、金立国、张丽珍2020年6月29日被昌图县法院非法判刑。刘玉华被网判4年，罚金5000元。金立国被网判1年，罚金1000元。张丽珍被网判3个月，罚金1000元。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中共基层人员执行迫害政策在各省市搅扰民众。一、四川省彭州市龙峰镇退休教师戴公秋被骚扰。法轮功学员戴公秋是彭州市龙峰中学退休教师。2020年7月4日上午9点半左右，龙峰中学副校长宋生华、主任兼协党支书汪德兵带着礼品到法轮功学员戴公秋家说，我们受王林波校长委托来看望您。接着汪德斌就拿出他花了一个星期才炮制出的转化书，叫戴公秋签字，并威胁道，不签就停发退休金。戴公秋说，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一个浑身是病的人变成健康身体，20多年没吃过一分钱的药，哪点错了，你们要转化我。他们又拿戴公秋的残疾孩子威胁他，不发退休金给你，你的孩子怎么生活？还是签了吧。戴公秋写下，我绝不改变自己的信仰，兼修大法心不动，他们才走。二、河北衡水市晋州区徐庄乡政法委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6月22日，徐庄村干部刘宗英叫法轮功学员刘宗礼去村委会，乡政法委耿姓书记、徐庄村支书韩宝强在场。耿姓书记问刘宗礼还练不练功，说上边来的名单有你的名字，让签三书。刘宗礼说，我不签，我练功按真善忍做好人，任何坏事不干，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好人，法轮功好，全世界都有人练。耿书记说，你以前不也签了吗？指的是1999年720。刘宗礼说，那时做错了，现在不签。村支书也劝刘宗礼签字，说回去后在家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刘宗礼没签。三、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南沙街道后山社区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2020年4月下旬至5月12日，大连市沙河口区南沙街道后山社区人员 多次电话骚扰法轮功学员郭琦及其未修炼的母亲。社区刘姓女士打郭琦电话，郭琦没接，又到郭琦家，郭琦拒绝开门。他们不死心，7月2日再次到郭琦家敲门，郭琦没防备开了门。刘姓女士问郭琦练不练法轮功了，郭琦说练。刘姓女士心虚地说，不是我要来的，是街道让我必须见到你的面。郭琦说，你这不是见到了吗？刘姓女士说，你到街道填个表签个字。郭琦说，我肯定不去，你回去吧。于是刘姓女士走了。7月3日打电话给郭琦未修炼的母亲，告诉让郭琦到街道拿东西。郭琦母亲说，我们什么也不要。四，黑龙江鸡西市社区派出所人员大面积骚扰法轮功学员。中共协党的清零行动，黑龙江鸡西地区法轮功学员遭到大面积骚扰。自五月末开始至今，鸡冠区、城子河区、横山区、低道区、梨树区、鸡东县、密山市的法轮功学员受到多种方式的骚扰迫害。社区派出所人员打电话询问是否还练法轮功及居住详细地址等。社区派出所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家问还练不练法轮功，让签放弃修炼保证书。政法委派出所人员到法轮功学员的工作单位要挟，如果继续练法轮功就开除公职。社区派出所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家强行录像，在法轮功学员不在家的情况下胁迫家属在不练法轮功保证书上签字。派出所社区人员在找不到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下到其亲属单位，逼迫在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上签字。派出所人员给家属打电话问法轮功学员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恐吓家人要练就扣工资等。
多位法轮功学员被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长期严管迫害。郭琼、徐亚梅、赵飞琼、何立春等多位法轮功学员被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长期严管迫害。郭琼至少是半年以上没有洗澡了，徐亚梅一起严管半年以上，赵飞琼被关了半年的禁闭，何立春已有半年多没有给买纸、卫生巾等用品了。云南第二女子监狱自从1999年12月底成立以来，一直延续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凡是进到监狱的法轮功学员，首先就在九监区，也叫集训监区。监狱用尽各种方式，极尽所能的迫害，极大损害着法轮功学员的身心，对不转化的学员实施严管，分为一级严管、二级严管等。其中一级严管是最严厉的，不准讲话，5点40起床，6点坐小凳到晚上12点。坐着睡觉的就不给凳子，吃菜减半，其实几乎无菜，有时别人不吃的菜就打一大碗。晚上睡在地上，薄薄一层被子，不准关窗，任风吹着，地板是冰凉的，睡着全身疼痛，疼入骨髓，以此逼迫写出三书，否则半年一年都这样。一星期洗一次澡，洗澡时间只给5分钟，如超时下次就不准洗了，没卫生巾只好裤子脏着。如果有好心人帮一下，两人都要被扣分惩罚。强迫看诋毁法轮功的视频，不看逼着看，稍不配合就被打嘴打脸、扯耳朵、辱骂等。不转化的人大都会被喷辣椒水，如法轮功学员郭琼、何立春、梁云、赵飞琼、王进仙等都被用辣椒水喷脸，其中王进仙被毁容，整块脸是黑的，后来送他到医院治疗后才好了。法轮功学员就因为有自己的信仰，有为别人着想的心，把法轮功真相告诉世人，就因为这样而遭到中共的迫害，希望有良知的人及早认清中共本质，解救自己及家人。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0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真善人好，冲散了疫情中的恐惧与烦恼。作者常心。武汉肺炎疫情缓解了一些，为了生活，我跟其他人去外地谋生，在路上突然看到路边电线杆上的红色条幅，上面的字很熟悉，我下车走近，看到真善人好，看着这熟悉的字真是激动。条幅已经贴了有些日子了，上面的颜色已经有些褪色，但上面的红色大字还很清晰，在路上走过远远的都能看清楚，真是佩服这里的法轮功学员。我是一个刑满释放的，因为出于义气帮助朋友被判刑，关在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在那里我接触到了法轮功。范家台是湖北省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狱，所以会有法轮功学员关到监狱。我之前在社会上没有接触过法轮功，也不了解，因为听信媒体造谣加上监狱的要求，当时我对法轮功并没有好感。跟我很要好的一个人，因为也是被冤判的，所以很同情这些法轮功学员。他说法轮功都是正常人，听他们说他们都是被共产党陷害的，他们法轮功讲的很有道理，他们拒绝配合监狱的这些规定也是情理之中的，劝我善待法轮功。后来我下到监区，我被分到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区，看到了各种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方法，真是很残忍，让人寒心。监狱就是奴工厂，天不亮就要出工干活，出工前大家都蹲在地上等着点名，老大用头向后一指说，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我们回头看，黑暗中冷风中是法轮功学员站在那里。在监狱，他们只要承认了错误，承认有罪，他们在监狱的待遇就会好一些，但是他们坚持法轮功是好的，那就会是天差地别的待遇，监狱就让犯人折磨他们，让他们如同在地狱中。法轮功坚守真善忍的标准，不肯违心的屈服，所以在监狱就听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监狱除了平时让犯人打骂他们，还有各种折磨方法，规定一口饭一小时一件衣服，就是一餐只能吃一口饭，一天只能睡一小时，冬天只能穿一条单裤。那些歹毒打手还往他们单薄的衣服里灌上冷水，每天逼迫他们干接近20小时的活。我们哥几个总是想办法帮助这些法轮功学员，慢慢的帮助他们互相之间传递信，遇到抄监提前通知他们，帮他们藏经文。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法轮功学员，我还看了一遍转法轮，因为监狱有转法轮，我们哥几个想办法拿了出来，轮流偷偷看了。我虽然只看了一遍，但觉得太好了，因为帮法轮功学员传递信息，所以我也看了他们抄写的经文。我从那时起烟酒都戒了，因为法轮功学员在监狱中开始控告举报狱警李勇的迫害罪行和违法行为，很多服刑人员都很高兴。2015年3月份，三监区服刑人员也开始联名举报狱警李勇贪赃枉法，利用职权收犯人的财物，而且他常以抄监搜身名义去抄现金和好烟，把财物私吞。当时举报信中还有证人，李勇吓坏了，在酒桌上说，这次他要玩飞了。范家台监狱把这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来对待。李勇家族在沙洋和范家台监狱系统关系网络错综复杂，当时有服刑人员跟法轮功学员讲，因为出了监狱之后就很难再聚在一起，他们愿意为法轮功学员作证， 让驻监狱检察院来做笔录，他们作证看到监狱是怎么迫害法轮功的。有个服刑人员说，我每天看了表，说每天让法轮功学员睡一个小时，实际上一天只让睡一刻钟。李勇用的打手都是那些心狠手黑、特别心枯、歹毒的。驻监狱检察院不肯为这些替法轮功学员作证的服刑人员来做笔录，还把法轮功学员写的控告材料扣了下来。当时范家台监狱劳工不足，花钱从外省监狱转来了很多条犯到范家台监狱。这些条犯看到上面来监狱检查，法轮功学员就去递控告举报，所以他们也一起拦住上面来检查的领导，反映范家台监狱违反规定，很黑暗。监狱长周红气得连杯子都摔了，把带头去反映情况的条犯都换了监区，并严加监控。之后监狱好久不让上级来检查的到监区来。今天在路上看到真善人好，这熟悉的几个字真激动，瞬间冲散了疫情中我心里的恐惧和因疫情带来的生活压力和烦恼。
世人同颂大法好，中国大陆来搞。在讲真相过程中，常常遇到明白真相的世人感恩大法，帮助大法弟子揭露中共邪恶的感人事，先记录一部分。同修给一位80多岁的老翁讲真相，老人笑着说，你们前几天给我讲过了。同修说，看我这记性，你老三退了吗？他说，退了，都退了。突然提高嗓门大吼一声，法轮大法。一个长达几秒的停顿，同修赶紧补了个好字。那老翁脸一扬，朝天喊道，特别好。原来是大喘气啊。两人哈哈大笑，挥手告别。同修给一位27、8岁的小伙子讲真相，他说他早就退了。同修问他，是年龄到了自然退的吗？他说，有个阿姨说自然退了还不够，得从心里不要他才行。他表示感谢，还说晚退不如早退，早退早好。同修祝他好人好报。分手不久，小伙子又返回来，告诉同修一个电话号码，说是他表哥，党员，当官的，让同修劝他表哥退出来保平安。同修给一位事业单位退休的女士讲真相，这位女士特别认同大法，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拉着同修的手不撒手，一个劲儿的掉眼泪，你咋才告诉我呀？你咋才告诉我呀？这位同修说，众生急切的盼望得救，咱们若不精进，得耽误多少人啊？这位同修原是一个处级单位的党总支书记，2020年以来，经他手三退的人17、8是党员，看来邪共对他的党徒越来越控制不了了。同修给一位60多岁的信基督的老太太讲真相，老太太问了好多问题，同修耐心地一一回答，陪他走了一个多小时。老太太听明白了，说大法好，做了三退，还要了4个真相护身符，要给每个家人一个，还表示要用同修教的办法给家里那3个人三退，就是把某某退出党团队的写在一元纸币背面花出去，让神佛知道。有个不懂电脑的大法弟子写好诉将状后，原来答应帮他打字的大法弟子因实名诉将被绑架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就去一家复印社求助。接这个活风险极大，30多岁的店主犹豫了一会儿就答应了。在打字过程中，店主了解了大法真相，了解了邪恶对大法弟子经济截断、名誉搞臭、肉体消灭的种种暴行，对大法生起正念，了解到这位大法弟子在劳教所受尽折磨，信念不改，被停发15年工资，到2015年生活极其困苦，只要他写一个不练功的声明就能正常办退休，每月有4000多元退休金，但他不被利诱，坚信大法的情况非常感动， 小两口都退出了协党的团队，不仅不要打印费，还要拿钱打车送同修回家。同修感谢小两口的好意，坚持付了该付的费用。中共病毒肆虐，封闭管理期间，不方便面对面讲真相，电话也不方便用。一位同修给某菜店小老板讲明真相，做了三腿后，跟小老板说自己的电话被监控，想借他的电话给几个朋友讲真相。小老板毫不犹豫地说，行，这是救人的大事。于是这位同修用他的电话给几名好友劝退了。隔几天，这个同修又去接电话，小老板手指着这个同修对进菜回来的父亲说，爸，你手机借他用用，他有正事。于是这位同修用他爸爸的电话又给几名好友劝退了。这两次同修坚持付话费，他们爷俩怎么也不要，说就算他们做好事了，同修便在他店里买了一些菜作为补偿了。一同修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他在派出所领口供，但是警察通过他的公交卡查出了他的身份，非法拘留15天。派出所所长很遗憾，那意思是若查不出身份，当天就能放他回家了。后来派出所所长告诉他，三天后去他家搜查，若搜出东西，他麻烦就大了。让一警察接电话给他，让他打电话告诉他儿子，把东西收拾好。三天后警察去搜家，当然什么也没搜到。拘留期满，要履行一些手续签字。派出所所长一再提醒他，你清醒不清醒？不清醒就别签字。还把他的包和包里的真相币、几十人的三腿名单都给他了，只留下了几本真相小册子。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我儿患武汉肺炎命危，亲属相救出奇迹。作者：中国大陆一名八旬老人。这是中国大陆一位87岁老人的来信。老人远在美国的小儿子感染了中共病毒，持续高烧，呼吸困难，昏迷，肾功能衰竭，红血球、白血球都低到几乎为零。期间，小儿子的妻子和孩子也出现感染症状。经历两个月的危难之后，小儿子神奇康复了。得知情况，老人写了这封信，由家人亲属转给明慧网。以下是老人在信中讲述的这段全家的经历。我现年87岁，原在一所大学任教，后来调入市教育工会，在教育工会一直工作到退休。我一家多人均在大陆生活，唯有小儿子李阳一家四口在美国生活工作。李阳从小就刚强聪慧，考学、读研、留美，工作一切顺理成章，现在一家银行上班。今年李阳感染了中共病毒，儿女考虑我和老伴儿年已迈，小儿子染疫的事隐瞒着我们，大女儿后来才告诉我们。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李阳感染中共病毒后，高烧持续在摄氏39到40度，开始去医院时，经检测，三项指标未达到住院要求，所以就回家等待。回到家继续高烧，总计约4到5天时间，身体出现四肢无力且呼吸困难，于是入院治疗。我大女儿说，本以为住院后弟弟的病情能得到控制或出现好转，可是住院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高烧不退，靠氧气维持。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病情没有一丝的好转，也不能探视，所以一家人焦虑不安而又束手无策。与此同时，李昂的妻子、儿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疫情反应。咋办？危难中家人想到了一位亲属。这位亲属修炼法轮功20余年，之前身体的各种疾病，其中包括一些不治之症，全都消失了，至今无病一身轻。这位亲属身体的改变，心灵境界的提升，令我们家人赞叹，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和老伴儿虽然未修炼，但对法轮大法信得很虔诚。老伴儿几乎每天都听看大师的讲法录音录像。危难中，我大女儿和她大弟媳共生一念，求法轮大法师父相助。可是如何求助呢？于是他立即拨通电话，找到上述修炼法轮大法的远方亲属，说明小弟的病情及治疗情况。亲属告诉他们，叫全家都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亲属自己则立即给师父敬香，求师父救李阳。李阳是个善良人，都知道大法好。说来真神，就在这之后，李阳的妻子在去医院时，护士对他说，李阳高烧退了，但还没清醒，已在向好的方面转。他妻子对我大女儿说，姐，家人快给我们念求神保佑，我嗓子也有不良症状，大孩子咳嗽发冷。我的大女儿知道病毒已经波及到李阳全家，问题很严重，于是再次拨通电话与修炼法轮功的亲属沟通。亲属嘱咐叫李阳的妻子和孩子都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是灵丹妙药，李阳的家人一念就好了，再未出现反复。这时医院也传来信息说李阳清醒了，但护士说肾可能烧坏了，需要做透析治疗。接着又做了近三个星期的透析治疗，可病情没有任何好转。那位远方亲属知道后，又给我大女儿传递信息，叫李阳本人也承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持续不停的念。大法太神奇，随后医院就传来喜讯佳音，红血球增多了，可以回家做定期透析，紧接着就出院了。就这样，李阳的身体渐渐的好了起来。我小女儿说，我职业是医生，我知道弟弟病的险情，可也束手无策。当听到弟弟醒来时，我惊喜万分，但又听说肾烧坏了去做透析治疗，我又为弟弟的命运担忧。果真透析三个星期没有效果，红血球白血球都低到几乎没有，弟弟生命维护得太艰难，我背着父母抹泪。作为医生，我知道此病能治愈的太少，只能维护延续生命，最后走换肾的路。而在当时的疫情中，在弟弟身体微弱的状态下，走换肾的路几乎不可能，没有任何希望。就在这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弟弟身体突然出现奇迹，红血球增多了，时日不久减少了透析次数，紧接着出院了，现在越来越好。这让我们做医生的几乎不理解，难道真有神佛吗？是弟弟虔诚的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感动了神佛吗？是的，否则没有奇迹。我终于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我大女儿说，在我弟弟危难的时刻，在我家人百感交集束手无策的紧要关头，是法轮大法给了我们希望，是亲人求助大法师父为我们排忧解难，诚心的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一遍接一遍不停的念。每一次真诚的信念都迎来神奇的效果，每一次真诚的信念都使弟弟的病情出现奇迹般的变化好转，以致弟弟一家四口恢复安康。谢谢大法师尊，谢谢修法轮大法的亲人及协同他的其他大法弟子，谢谢。
暴风雨中，我家的玉米一颗都没倒。中国东北来告，我是修炼法轮大法不久的新学员，家住东北农村。6月28日刚吃过晚饭，一场疾风暴雨瞬间而来，我急忙往山上赶，想看看水库坝有没有被冲开。只见白茫茫一片汪洋，呼啸着的风伴随着暴雨，暴雨下了近四小时。早晨我到水库再一看，只差10厘米左右就要决堤了，周围5户人家连成一片的玉米地里，只有我家的玉米一颗都没倒，其余几家的玉米都趴在了地上。我心想，法轮大法太神奇了， 我无比感恩师父，感谢大发。讲出这件事情，是想告诉大家，修炼大法就有神佛护佑，会得福报，保平安。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疫情不是抗洪乏力的借口。作者醒明。在武汉肺炎疫情仍然严峻的情形下，中国大陆26省市区深陷淹水的困境，一些地区情况危急。然而对于如此水患持续近一个月，政府和媒体却无人理会，好似这场水灾和危机并不存在。目前仅仅是应急部门向三省预拨 1.5 亿元救灾资金，有网友计算，每个中国人能得到的抗洪救灾资金从5毛到2元人民币不等，还不够一顿饭钱。有中共党媒拿疫情当借口，说抗疫消耗太大，各方已经没有力量救洪。党媒的说辞看起来有道理，但却像纸糊的灯笼，一捅就破。就在6月初，中共还允诺77个有关发展中国家暂停债务偿还。据环球网数据，近4年中国给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款项高达6万多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抗洪救灾 1.5 亿元的4万倍。很显然，在中共眼里，上千万中国人的性命、财产和生活抵不上中共非洲小兄弟的1/4。在中国任何一个政府悬挂的牌匾上都写着人民政府，然而人民只是个幌子，政府是中共的政府。一，45年前一次被遗忘的溃坝。2005年美国探索节目向全世界披露了人为造成的灾难，排在第一位的不是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而是鲜为人知的1975年中国河南板桥水库溃坝事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探索报道，1975年8月8日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溃坝，九县一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灾害发生时，板桥水库大坝已情况十分危急，必须及时泄洪。当地驻军曾向上级部门发出特急电，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季登奎之子季颇明揭露了一些当时的内幕。邓小平家属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在汇报者再三表明情况紧急之后，邓小平家属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但据季登奎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情况越来越危急，再次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家挂断，没有得到上级命令，水库管理人员不敢排水泄洪。在当地驻军正准备向北京第三次发紧急电之时，灾难发生了，宝贵的时间被错过，最终导致溃坝。不仅泄洪时间被错过，板桥水库的溃坝本身就有着先天不足的内因。河南板桥、石漫滩等系列水库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大跃进的产物，因工程质量粗劣，疏于日常维护，致灾害发生时17个泄洪闸只有5座能正常开启，其他由于没有正常维护全部锈死。在大跃进的1958年，中共兴起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一场实验，把水利工程与钢铁视为两大支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来河南视察时，将水利工程归纳为以蓄为主，
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仅1957至1959年，数码店地区就修建水库100多座。有水利专家当时即指出，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使水位被人为的维持过高，带来隐患。然而，在政治挂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浪潮之中，没有人听得进去这些若干年之后才可能产生的后果。在河南驻马店境内素鸭湖水库的设计过程中，省水利厅一位副厅长认为，原设计过于保守，不符合大跃进中水利工程以蓄为主的精神，擅自做了几处关键的改动。例如，他认为闸门设计太大，便将原设计的12孔排水闸门砍去7门，仅剩5门。这样情况也出现在了其他几处大坝的建造设计中，违背自然条件的改天换地，就这样将隐患埋伏在了一个又一个风风火火建造起来的大坝之中。然而，这样一场灾难却被中共销声，成为一场被遗忘的灾难。这场世界史上最大的溃坝事件，荡涤了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却没有一块为死难者而立的灾难纪念碑。唯一的758抗洪胜利纪念碑是用来歌颂中共政府功绩而设立。二，汶川地震迟到72小时的援助。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之后，全国民众的眼睛都在注视着电视、报纸、网络。然而地震发生42小时后，进入汶川几个受灾重镇的救援官兵只有赤手空拳的1000人，而需要被挖掘出来的人却是十几万人。即使到了震后72小时，这个地震救灾黄金时间的最后期限，进入重灾区的救援士兵也不足一万人。按照国际惯例，把一个人救出地震废墟，至少需要三个人来抬起水泥板，十万人受灾，至少需要30万人的救援部队。国际惯例和中国之间强烈的反差，让人难以理解。直到15日21时30分，号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工程兵，才第一次开通了从澧县进入汶川的公路，大批救援人员才刚刚赶到灾区。然而此时地震已发生了79小时，绝大多数灾民已在废墟中痛苦地死去，而且同时受灾的58个乡镇中还有34个没有任何救援人员进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甚至对军队喊出，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军队无法调动的原因在哪里？2008年底，时任中共总参谋长陈炳德在党媒撰文揭示，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72小时黄金时间内，胡温无法调动军队赴灾区进行救援。在震后的3天时间里，军方的一切行动都要经过军委首长江泽民的批准。而江泽民为了显示其对于军队的把持仍然牢固，无视灾情紧急，宁肯让身处前线的救灾者无计可施，也只有漠视生命的共产政权才允许这样极端的悲剧发生。人民、生命、法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显示个人的手腕和权力。像历次灾难性事件一样，汶川地震发生次日，中共中宣部要求中国大陆新闻媒体在地震新闻中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最终将汶川大地震变成为军队救灾抗灾的颂歌。至少十几万中国人民的丧事被党媒报道成中共政权的又一件喜事。无论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河南板桥溃坝事件，还是多数人都知道的饿死数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中共从上至下从来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事后也没有追责， 原因很简单，只要有人承责，就说明中共执政出现了错误，我党伪光正的画皮就会被戳破，所以再大的坏事也必须不惜代价的不了了之，血写的事实用默写的谎言掩埋即可，一切为了党的利益。三，中共的本性和人民的出路。共产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看一看九评共产党揭示出的真相。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了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从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输的一切邪说，看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复苏我们的人性和良知，是平顺过渡到非共产党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必要的第一步。虽然中共表面上拥有国家一切资源和暴力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真理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中共邪灵将失去存身之处，一切资源都将有可能瞬间回到正义的手中，那也就是我们民族重生的时刻。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